西门庆掏出钱来放在桌子上了。王婆瞧了瞧，有一两多银子。王婆笑了：西门大官人，您想办这个事儿，这钱呢太少了。西门庆说：王干娘，您可真会做买卖呀！啊，货卖急需，您看出来了，我现在是火上房人落水呀，比什么心情都着急。您要狠狠地勒我一下，是不是？这样吧，您说个价，要多少？王婆说：西门大官人，这话可也不能这么说。我跟你讲，您让我办的这个事儿，这可不是状元及第、大马金刀、衣锦还乡、名出大摆的好事啊，这是明里不让人家知道，背地里捅捅咕咕的事儿。你心里还没数吗？啊，大概你这一辈子这样事儿也没少做。人家是有夫之妇，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你想在当中插一腿？不管怎么说呀，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损阴丧德呀。我呢这一辈子已经过来了，什么好运呐、坏运呐，就这么地了。我也在人世上活不了多少年了，我这一辈子之所以不好啊，我这儿子之所以对我这么不孝啊，我想跟我做这事儿也许有点关系。西门大官人，你这有个大面子举着，所以我答应你办这个事儿。你可得明白啊，我给你办这个事儿，办好了你高兴了，要是办不好的话，那我可得担风险呐。那武大郎虽然说是没有三块豆腐杆子高，那毕竟也叫个男子汉，男子汉别的事儿能忍能让，唯独这个事儿那可是不依不饶啊。西门庆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干娘，我想就那个卖炊饼的武大，他就知道了这个事儿，他能敢把您怎么样啊？哎呦，这话可不能那么说呀。你看那个武大郎不怎么样啊，你可别忘了，他还有个兄弟呢。他那个兄弟可不是一般的人呐，他兄弟武松泾阳岗上打过老虎啊，连县太爷都赏识他，衙门口里边当上都头了。这个事儿要是将来抖了出去，就是武大饶了，那武二也不能让啊。那武松要是急了，人家是衙门口当差的人，再把我老婆子告了，长在大堂上三询两问，掐尖入狱，我就光杆一个人，我坐了监连个送饭的都没有啊，你说我这合得来吗？啊，西门庆说：干娘，您可想的真够多的。哈哈哈，跟您说吧，王干娘，他兄弟武松景阳岗上打虎啊，那算不了什么，跟虎斗他有本事，跟人斗他未必有本事。话又说回来，您不怕那衙门口吗？我也给您交个底儿，衙门口里边的县太爷这使的人跟我是好朋友，我俩有交情，他使过我的钱，当今唯独钱好使。衙门口我是脚面水平汤，随便出入，别说不打官司，真要这个事儿要发了，打了官司上了堂，我敢保证您一点罪遭不着，这还不行吗？嗯，王干娘，您把这个事儿真要给我办成了，我绝对忘不了您。您不是没儿没女吗？您这后半生我就对您活养死葬，你看如何？王婆朝着西门庆心中暗想啊，嘿嘿，这个西门庆可真是急了门了。好吧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咱们 就从这儿说起。你不是对我活养死葬吗？我要死了，你给我买棺材，我看不着。这样吧，趁着我现在活着，你把寿衣先给我买了吧。
好，您说要什么样的寿衣？
我要最好的。
行，什么时候买？
明儿你就给我买。您干嘛那么着急？你看看，这不是还牵挂着你那个事儿吗？要办你这个事儿，就从我做寿衣开始。你不想听这时光吗？我就给你讲这时光。
哦，这石村光就从这儿谈起。
对了，
那好吧，
您说要哪个绸缎庄的？就要咱们阳谷县十字大街东口那瑞发河绸缎庄。
好了，
您要买多少布料？
这个我不要布料，一律要绸缎。
好，你看着买。你把这个东西买来，我要看上眼儿，你这个事儿就能办成。我要看不上眼儿也行，你这事就办不成。
嘿，哎呀，王干娘，您可真有两下子，每一步都牵着我的鼻子。
哼，不是，我这跟你开个玩笑。好了，明天我就差我的仆人把这衣料给您送来，您跟我说说这石村光怎么讲
这个事儿呢。我要说给你呀，你一听也就明白了。
你把这寿衣料给我拿来，我呢就假装着给我做寿衣，我就上潘金莲家去，到他家里边我跟他借黄历看。潘金莲必定要问我，您借这历书看什么日子呢？我就说了，我要找个黄道吉日做寿衣。他得问我呀，您为什么要做寿衣做这么早呢？我就说我这两年感觉身体不好，上岁数人了，该做点寿衣在这预备着了。也偏巧呢，我这两天呢碰见一个熟人。
什么熟人呢？
我当初啊在咱们阳谷县西门家里边啊给他们当过奶妈，这个西门大少爷叫西门庆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我可没给你当过奶妈，为了成全这个事儿，你就得承认这层关系。
嗯，
西门庆说好，您就说当我奶奶我都干。
好了，
我在他们家当奶妈啊，后来他那孩子大了之后我就走了，多少年再没见着这个西门大官人。偏巧呢，这个西门大官人上我这茶坊里边喝茶来了，来喝茶呢，闲谈之中就把这层关系谈出来了。西门大官人还记着幼小的时候吃过我的奶这点情谊，他就问我最近这些年混得怎么样。我把我自个儿混的这个身世跟他这么一说呢，这个西门大官人对我呢就寄予满腔的同情。他说，这样吧，王干娘，我呢吃过您的奶，现如今呢您已近晚年，我向您尽点孝心，我给您买套寿衣。他出钱让我自个儿做，我一听这不是好事吗，所以呢我就把他的钱就接过来了，寿衣料都买来了。我想啊，瞅个日子要做寿衣，按说呀应该送到那成衣铺里边去让他们给做，可是这种活吧一般的成衣铺还不爱接，就有愿意接的我还信不过他。我最后一琢磨呀，我谁也不送了，看个好日子我自个儿做，所以我找你来看看这历书。我这么一说，这个潘金莲必定要问，您自个儿做得了吗？我就说呀，老眼昏花了，还不知做得了做不了呢，反正那么一针一针的瞎囊咕呗，做什么样算什么样吧。我这个话一讲，潘金莲那个人据我所知他有点热心肠，肯定得说不行的话我帮着您做吧。我告诉你，西门大官人，
这潘金莲可是好针线活啊，人是大家主的使女呀，什么都学过呀，他要是这么一说我就答应，
这就是一分光了。
他要不谈这话那就算完，你这钱可就白花了。
嗯嗯，
接着呢，接着我就跟他说呀，那么上哪儿坐去呢？他必定得说那在我家坐吧，我就跟他说不能在你家坐，得上我那儿去坐，因为我这有门市买卖。这么一来，他如果答应上我家来坐，这就是二分光了。
嗯嗯，
完了之后呢，我就把潘金莲让到我家里来，他等着武大挑着炊饼挑着走喽，倒在我家后宅那三间房里，我把这衣料放在那儿，他在这裁剪给我做寿衣。西门庆说这个时候我就来了，等等，这事你可急不得，你可别忘了，人家是正经人家的妇女呀，不像你那个娇娇，你那个嘻嘻，那些个姘头那个样啊，来早了不行，这得看火候，不熟他就夹生啊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您说我什么时候来，我没告诉你吗？他上我这儿来这才二分光。
嗯，他到我家里真要做一天衣裳，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去，这就有了三分光了。
嗯，
转过天来我还让他上我家来接着做，他如果接着还来，这就四分光了。
对，
那我什么时候来呢？你忙什么呀？两天过后到第三天你再来，第三天他上我家还来做衣裳。做衣裳的时候呢，帮赏过饭之前吧你再来，记着收拾得利利索索的，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啊。我想你怎么收拾怎么打扮，那你是有经验的人，你来了之后就假装来看我，你们俩就在我家这儿见了面了。如果潘金莲跟你一见面他转身就走，我拦他怎么的也拦不住，这事可就完了。要是我一拦他，他就在这儿呆住了，那这就五分光了。
嗯
嗯嗯，完了呢，完了我就得跟你说了，我说你瞧见没有，你给我花钱买这个衣料啊，把潘娘子都给惊动了，你这是孝顺我呀，这里边还搭上了潘娘子的人情啊，你得谢谢人家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就看看他做的这衣裳，不管他做的好与坏，你都把他好好的夸奖夸奖，好好的赞扬赞扬，女人嘛愿意别人说两句好，尤其是你们年貌相当的这个男子，你在跟前要是这么一捧他，他心里自然就高兴了。
嗯嗯嗯，
然后呢我就跟你说，我说你看看到了晌午了，潘娘子帮我的忙也是帮你的忙啊，干脆吧你就破费两个，咱们买点什么吃食东西，咱们在这儿就喝点酒吃顿饭吧，你必须得表现出自个儿的大大方方，那天多带点钱啊，这是显阔的时候，有粉往脸上擦。你呢让我去买东西，我呢就去买办，买办回来这个时候要是潘金莲非走不可，我拦也拦不住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他要是我一拦就坐下了，这就六分光了。
嗯，
对对对对，完了呢，完了坐下之后咱们就先谈一番，然后呢就跟他喝酒，你就给他敬酒，我想他肯定不喝，但是呢我也帮着你劝啊，劝来劝去他真要把这个酒杯端起来要是喝了，这就七分光了。
嗯嗯嗯，
往下呢，往下接着往下喝呀，喝着喝着你就说了，你说这个酒啊不怎么样，这是水酒，干娘啊 您给我再买点好酒去，你出钱让我往外跑一趟，我呢站起来就走。这个功夫如果潘金莲一看我要走，他也站起来走，我留他怎么也留不住，这事可就完了。如果我要一留他，他就坐下了，这可就八分光了。
嗯，那九分光呢？
我走了之后，我在外边给你听着，给你放风，你在屋里边继续跟他喝酒，你可以给他布菜。他如果要是对你没有好感，那就不行；要是对你有了好感，这就是九分光了。
嗯，完了呢？
完了啊，你就假装把那筷子放在桌子边上没搭住，拿袄袖子一碰掉地下了，你哈腰去捡筷子，在桌子底下借着捡筷子这功夫，你就捏他一下那小脚，你要一捏他那小脚，他就跟你翻刺了，要是跟你瞪了眼，跟你火了，这时候我从外边就进来给你们打和。他如果没跟你急眼，这可就九分半光了。
啊，那十分光呢？
十分光我就不管了，我都跟你说到九分半光了，那就看你的啦。王干娘啊，您可真是这份儿的，您布置的太细了，这是细针密线啊，您是行家里手。哎呀，西门大官人，这都是你把我逼的，没办法，谁让你老在我的茶房门前过来过去，老这么走呢，我瞅着你难受啊。
好好好好好，王干娘，明天我就把您这寿衣料给您送来，
就这么地了，放心了吧。
放心了，告辞了。
西门庆站起身来，离了王婆的茶房回家了。
回到自个儿的家里之后，什么事儿都没干，先把自个儿的仆人找来了，告诉仆人，明天你上那大绸缎庄给我买点绸缎料。
哎呦，大官人，您要做医生？
不是，我要做寿衣
啊。您要做寿衣？大官人，您给谁做寿衣？
哎呀，我在街上啊，我碰见当年我的一个奶母，我这个奶母啊晚年景况不甚佳，我呢所以要给她做一套寿衣赠送给她。
您看王婆这么一说呀，西门庆还就真认头了。这仆人一听，好吧，您要买什么样的寿衣料呢？
你问那绸缎庄掌柜的，买最好的寿衣料。
哎，好嘞。
这仆人第二天老早的就到那绸缎庄去了，跟掌柜的说要买寿衣。掌柜的一问要买什么寿衣，他说买最好的寿衣料。掌柜的马上把这寿衣料给挑出来了，仆人扛着一大捆的寿衣料回来了。仆人前脚一走，后脚掌柜的又说了，
哎呦，西门庆是他爹呀还是他妈死了？
就是啊，要不然不能买这寿衣料啊。
啊，咱们这可得打听打听啊。其实西门庆父母早已经去世了，他在阳谷县里边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他爹妈究竟死没死啊。
嚯，人们传扬开了，有不少的上西门庆家里边去打听去，谁要过世啊，干嘛买寿衣呀、啊、
为什么打听这个事儿啊？真要他家里有丧事的话好给他送礼呀、啊。弄得西门庆心里边好别扭，心想你看看这个事儿，弄得心思我们家要死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家这个事儿才算消停下去，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。这个寿衣料买回来之后，西门庆马上告诉他的仆人，你到子时街王记茶房送给那王婆，就说我给他送去的，他就知道了。
哎，
仆人扛着这寿衣料就到了王婆这儿了，跟王婆一说，王婆说我明白明白，我知道知道，回去呀、啊、谢谢西门大官人啊。哎，好了您的。这仆人回去了，王婆看了看这寿衣料，王婆心里头高兴，心想 就这堆寿衣料啊，少说也得20两银子。这西门庆要不是这个事儿，他可不出这个血。哎呀，该着我有这么一步财运呢。人家把寿衣料买来了，这我得给人家办事儿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吃完了早饭，王婆在这个茶坊门口这儿望着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已经上了街了。王婆扭扭搭搭的就奔潘金莲家里来了，梆梆梆一敲门，潘金莲在楼上听见之后就下了楼了。谁呀？
我呀。
哎呦，王干娘啊，把门开开了，您请进。
哎，今天我闲着到你这儿瞧瞧。
哦，您请到楼上。王婆上了楼了，到楼上之后，王婆一转身看了看潘金莲。
哎呦，我说潘娘子啊，这可不是我说啊，咱们这个街里街坊住着，咱这子时街这一趟街都算上，有一个算一个啊，没有像你这么立正这么干净的。
哎呀，干娘，看您说的，哎，你瞧这屋子也是那么干净，连个土星都没有，天生就是这干净利索人啊。跟您说呀，我到这儿来找你呀，有点事儿。
哦，王干娘，有事您就说吧。
你们家有没有黄历呀？借我看看。
黄历？哎呦，我们家没有历书，
您要那干嘛呀？
哎，我想瞧个日子。
您要干什么呀？
我呢，想做寿衣。
做寿衣干嘛还瞧日子？
嗨，你不懂啊，自个儿做寿衣得找个黄道吉日啊。
昨儿个啊，有一个年轻的后生到我这茶坊里边喝茶来了，谈论之间呢，感情他是小时候吃过我的奶的人，我给他当过奶妈，他就是咱们阳谷县里边有名的大富户西门庆，西门大公子啊，现在都管他叫西门大官人呐。
他一听说我这人晚年命运不济，他答应啊给我买点寿衣料。
这个人呢还说到办到，昨天说完了就把寿衣料给我买来了。买了之后我就想啊，我已经到这个岁数了，我就做吧，放在成衣铺里边我不放心，我就想自个儿做，自个儿做就得找个好日子。这不吗，我信你们家能有历书，我到这来借历书看一看呢。
哎呦，王干娘啊，我们家里边哪来的历书啊，大郎也认不得几个字，我们家从来不买书。
嗯，哎呀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
嗨，您做寿衣看什么日子好坏呀，你想做就做呗。
我看呢，只要是不阴天下雨就行。
对，我看也是，我明儿就做，你说是不是？
可不呗，您明儿就做吧，我看这天呢明儿也下不了雨。
就是啊，哎呀，人一老了啊就不中用了。我刚才呀拿起针线来，我试着攮过了两针，
嘿，扎着扎着就出手指头上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做活一点不打怵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是说能描龙画凤，但是一般的花朵的我都能绣得上来。可是现在这一老了就完了，我也犯愁啊，没办法，慢慢扎过吧。
哦，王干娘，我看您要不嫌弃的话，我帮着您做怎么样？
哟，真的吗？
哎呀，我说潘娘子啊，我这句话呀在这嘴里边咕噜了18个转也没出这嘴唇，我早就想有这个意思，我可看见你那活计了，你可是好活了，你要真能帮助我做寿衣，那我死了都感恩戴德呀。
哎呦，王干娘，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，咱们邻里邻居住着，我帮您的忙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
那好吧，要照这么说，那明天你就到我家去，你看如何？
别去，就在我家做吧，大郎走了之后
我这屋子里边挺清静的。嗨，你不知道啊，我那不还有个茶房门脸吗？哪怕有一个喝茶的在那坐着，我得照顾人家呀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倒是不怕挣那俩茶钱，我怕离开那个茶房门脸儿，万一有谁进来划拉划拉给我烧两件东西走，那我不就赔了本了吗？不管怎么的，你到我那儿，我后边有三间房，我可以帮着你，前面还可以关照关照，你看怎么样？潘金莲说：“好吧，照这么的，明天那我就上您家里去做。”王婆心想：“有门，有了一分光了。”哎呀，潘娘子，那明儿您就过去呀。潘金莲说：“好吧，那明天我就过去。”王婆满面春风，又打潘金莲的楼上下来了，回到自己的家里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早早的把这茶炉点着了，把这香茶泡好了。吃完了早饭之后，没等潘金莲过来，王婆先过来招呼潘金莲。潘金莲知道今天要上邻居家里边去帮忙，早点起来打发武大出去之后，自己在屋子里边收拾了收拾，头脚衣服都安排得整整齐齐，正要下楼的时候，王婆过来了：“金莲呐，我来接你来了。”“哎呦，干娘，干嘛还用您来呀？我自个儿就过去就得了。”“走吧。”王婆领着潘金莲离了他自己的家，来到王婆的茶房，穿进茶房的门脸儿，到他的后院三间房里。到屋里边之后，王婆先把这衣料摆过来了：“金莲呐，你看看我这寿衣料怎么样？”潘金莲一瞧：“哎呦，可真是的，这个都是上等的好衣料啊。”“就是嘛，人家西门大官人有的是钱呐，挥金似土啊。”“啊，真是啊，这样的衣料做您的寿衣恐怕用不了啊，你给我好好量量尺寸啊，剩下的话我就送给你。”“哎呦，这个我可不要。”“来吧，先给我量量尺寸吧。”潘金莲这个人可手巧，拿过尺来，拿过粉线来，左比量右比量，给王婆量了量身框，把这个粉线都打好了。潘金莲在这给他裁剪衣服。到了晌午前的时候，潘金莲把这剪子放下了，他要回去吃晌饭。王婆也打外边进来了：“金莲呐，今儿个晌午在我这吃，我给你买了两条黄鱼，打了几张饼。”“
哎呦，王干娘，我给您干点活，干嘛在您这吃饭呢？我可不在这吃。”“
别说什么，我得留你在这吃饭。怎么着，你怕吃了我家的饭之后不服不了人情啊？不要紧，明儿个你再请我。邻里邻居住着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一顿饭还不过吗？你看，你就吃吧。”王婆强把潘金莲就给按在这儿了，接着把这菜就摆上来了。王婆特意又拿了一瓶酒，王婆心想：“今儿个我先跟他喝酒，今儿个这酒他要跟我喝了，等西门庆来的时候他再不喝那也不行了。”潘金莲他怎么会知道，他来到王婆的宅院之中，已经陷入到王婆的圈套之内。